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八次被绑架，黑龙江刘秀芳遭清零骚扰后离世；黑龙江白玉福夫妇被非法判刑；黑龙江双城市前市委书记朱清文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曾经遭受中共当局八次绑架迫害的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刘秀芳女士，在中共近期的清零行动骚扰后，于2021年1月29号含冤离世，终年68岁。刘秀芳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她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哮喘、小便失禁，伴有大腿浮肿等多种疾病，病痛把她折磨得生不如死。修炼法轮大法后，刘秀芳身上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2020年7月，佳木斯市公安局指使派出所、居委会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清零行动。佳木斯市向阳区九州社区主任伙同建设派出所的警察，逼迫刘秀芳在放弃信仰的表格里按了手印，并且给他录了像，使刘秀芳心里受到了很大的创伤，身体每况愈下，6个月后含冤离世。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2年的迫害中，刘秀芳曾被八次绑架、三次劳教、一次判刑迫害，遭受多种酷刑折磨，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刘秀芳曾经这样描述过她的一段经历，她说：“回到号里，刑事犯正在吃饭，一个刑事犯关切地问我被打得怎么样，我一脱下裤子，他看到后竟然被吓得跳了起来，不住地说：打得太狠了，打得太狠了。号长告诉我，你就这样趴着吧，不要马坐了，要不你的臀部非得烂了不可。”一年过后，他伤处淤血的印记还清晰可见。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白玉福和妻子张立新在被迫流离失所期间，于2019年12月2号在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被绑架。近日得知，白玉福被非法判刑6年，张立新被非法判刑4年，现已上诉。白玉福是大庆市石油管理局测井公司五保科科长，妻子张立新是大庆石油管理局物业二公司成丰热力分公司职工。夫妇俩都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自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二人多次遭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劳教等迫害。2000年，白玉福、张立新一同被大庆市让胡路区创新派出所警察绑架。白玉福被单位测井公司带回后，被撤销了五保科科长职务，年底被迫买断工龄。张立新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迫害38天。2001年，张立新又被非法劳教1年。2005年，白玉福被非法劳教2年。在劳教所，白玉福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被奴役，编制汽车坐垫、装牙签、制作服装等，每天干活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每天干不完活会遭到打骂、惩罚、关小号等。非法劳教结束时，白玉福的牙齿只剩下10几颗。2018年11月，白玉福和张立新被大庆市东湖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后被释放。2019年5月，白玉福又被通知批捕，等待开庭，夫妇二人被迫流离失所。2019年12月2号，白玉福和张立新在辽宁省阜新市张立新的妹妹家被阜新市张武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张武县公检法相互勾结，于2021年3月5号对白玉福和张立新非法视频开庭。3月23号得知，白玉福被网判6年，张立新被网判4年。据明慧网报道，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等已经制定相关法律，严厉制裁侵犯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基层执行者，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已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多批人权恶棍的材料被递交给29国政府。曾任黑龙江省双城市委书记的朱清文被举报，他也是追查国际首批发布通告追查的中共官员之一。朱清文自1999年到2002年
任黑龙江省双城市委书记期间，一直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朱清文和双城市公安局局长、610副主任张国富等人密谋策划导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到2002年，双城市有1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有4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有177人被非法劳教。双城市看守所至少非法关押过法轮功学员1500人。2002年4月，朱清文伙同张国富等人动用全市公检法系统，并借调哈尔滨市警力740人，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整个双城市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4月19号，年仅22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建辉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遭到酷刑逼供，脸被打变形，浑身是伤。张建辉被非法判刑有期徒刑十年。张建辉的父亲张涛于2002年7月底被迫害致死，张建辉的母亲姚彩薇在中共的长期迫害下导致半身瘫痪，于2010年5月18号去世，终年58岁。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67岁女铁人三项赛获奖者的故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18年8月4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的一年一度铁人三项比赛中，67岁的珍妮·米切尔格外引人注目。她身穿亮黄色印有“环法轮大法自由”的竞赛服，最终赢得65到69岁年龄组的第三名。珍妮出生在纽约市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曾经是纽约市市府债券方面的大律师。珍妮大学时主修美术，后来又获社会工作硕士学位，之后她以绘画为生。1981年，珍妮生下儿子后，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后来病情逐渐好转。1992年，珍妮盼望已久的女儿出生了，但珍妮再次陷入产后抑郁，而且越发严重，这一次她不得不住院治疗。两周后她回家了，医生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只是建议她，你需要找到生命的归宿。2003年，一位朋友向珍妮推荐法轮功，他让先生帮忙找到《转法轮》这本书。先生上网查询时，看到中共散布的对法轮大法污蔑的内容，心中很疑惑。他一直密切关注珍妮修炼大法后的变化，开始阅读《转法轮》后，珍妮感到心灵从未有过的平静，之前的抑郁和焦虑都不见了，从年轻时就患有的慢性疲劳综合症也好了，从此以后她拥有了难以置信的健康。珍妮在家中排行老三，小时候总觉得自己是那个被忽略的孩子，所以内心一直敏感脆弱，总想被人肯定和重视。他跟姐姐的矛盾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得到了不公的对待，心里不平衡。修炼法轮大法后，他开始学会放下并释怀。珍妮的先生对他说，你变得更容易相处了。从那时起，先生一直非常支持他修炼。2018年初，珍妮有了参加铁人三项赛的想法，他的愿望是自豪地穿着印有法轮大法字样的 T 恤衫跑完全程。珍妮定做了几件铁人三项竞赛服，前后都印有“环法轮大法自由”字样，同时在背后还印上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网址。2018年8月4号，珍妮参加了泽西女子铁人三项赛，在赢得了65至69岁年龄组第三名的好成绩之后，她说，如果没有法轮大法，我的生命可能都不在了，更不会想象在67岁完成铁人三项赛，这是奇迹，也是大法的威德。我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知道法轮大法好，珍惜和敬重大法， 如此他们也必将得到大法的护佑。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489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最可爱与最可恶的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3日。对于中共的政策，老百姓有这样一句评价：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确实的，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中共的体制内，一个人从大红大紫到牛鬼蛇神只有半步之遥。红色作家魏巍因为曾经写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而一时间大红大紫。这篇文章自1951年起就被选入中学课本，一直延续到2007年，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最可爱的人也称为中国志愿军甚至中国军人的代名词。然而1966年文革爆发后，魏巍却成为北京军区第一个挨整的重点人物，被扣上文革黑线人物等罪名，被批判达23次。文革结束后，1988年魏巍参与创办左派刊物中流并担任主编。2001年中流杂志刊登了批评中共党魁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文章。江泽民看后气愤地说，一个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最近又写了谁是最可恨的人，我看他就是最可恶的人。用我们家乡的话说，他是老寿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魏巍因此遭江泽民报复，被中共软禁。魏巍笔下的英雄又如何呢？上甘岭中的英雄连长张忠发的原型就是曾经立过8次战功的张立春，也是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的小虎子。这个小虎子的晚年处境十分悲惨。2005年魏巍50年后有机会再次见到时年已经81岁的小虎子，这才了解到他曾经被构陷入狱5年，夫妻双双丢掉工作，小女儿活活饿死，两个儿子都失业。为了养家糊口，小虎子已经在街头靠修鞋维持生计长达30年。网友评论说，最可爱的人成为最可怜的人。也有评论称，参加朝鲜战争的、对印度作战的、对越南作战的底层士兵基本都是穷困潦倒，老无所依，共产党把他们当作抹布，用完即扔。朝鲜战争中红色影片《英雄儿女》主人公王成的原型蒋庆泉，因为当过俘虏而被打成叛徒。王成以一句“向我开炮”成为大红大紫的英雄，但后来人们得知，他当时喊的其实并不是“向我开炮”，而是“敌人离我有50米、30米、10米，向我的碉堡顶开炮”。中共为了造出一个英雄人物，而编出了“向我开炮”的台词。当时国内正大张旗鼓地宣传蒋庆泉的英雄事迹，但是很快就被叫停。因为他们发现蒋庆泉并没有死，而是成为敌方俘虏。蒋庆泉一回国就接受政审，因为一旦成战俘就不再被中共接受。蒋庆泉被处于党内警告处分，这还是最轻的处分，大部分战俘结局很惨，被开除党籍。对于自己的经历，蒋庆泉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不敢提及。当他看到电影《英雄儿女》相关片段时，曾在路上掩面大哭，回到家在被窝里又哭。妻子问他，但他却不敢回答。尽管蒋庆泉刻意保持低调，但他依旧没能逃过文革浩劫。文革爆发后，蒋庆泉的档案被造反派翻出，他被说成是叛徒，经常被拉去批斗，写了一大堆检讨书、认罪书。直到1981年， 中共才宣布取消对他的处分，但是蒋庆泉此时已经欲哭无泪。再看看官至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是1950年代、196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实权人物，被称为文艺沙皇。他积极响应中共及毛泽东的部署，成为文艺界的打手，策动了多次批判运动，如胡风、丁玲反党集团案等。在一连串的运动中，一大批文联、作协和文化部负责人被激烈的批判，被化为异己，包括曾与周扬并肩战斗的夏衍、田汉、杨汉生等。作家韦君仪在《思痛录》里回忆周扬说，多少作家的一生成败都决定在他手里，文艺界竟只有他一个是正确的了。尽管周扬对毛泽东推崇备至，坚决执行毛的路线，但是毛批他政治上不尖锐，嫌他心慈手软。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在重新发表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批倒批臭周扬的文章顿时满布报刊，周扬因此被监禁9年。在湖南老家，周扬早年夭折的儿子被人从小小的土坟中挖出来抛尸扬骨。正如韦君仪所说，文艺界最后一个批判人的人自己被批判了。中共向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次次运动中将一波波干将打倒，紧跟中共的人随后又成为中共的牺牲品，谁也逃不脱中共的红色漩涡。但从另一角度讲，紧跟中共干坏事的人没有好下场，不也是善恶有报、现世现报的体现吗？不也是老天的惩罚与警示吗？2004年4月14日，年仅40岁的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在郑绍高速公路上，他乘坐的丰田轿车与同方向行驶的大货车追尾相撞，车内其他人包括司机都安然无恙，而坐在最安全位置的任长霞却被当场撞死。这位被中共封为模范的女公安局长死后3天都闭不上眼，当地很多老百姓讲那是有人找她讨命，认识任长霞的警察都议论他是卖力迫害法轮功遭了报应，因他生前曾无辜关押了很多法轮功学员。任长霞的妹妹跟人说，过去我不信法轮功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我真的相信了。任长霞死后被公安部追认为一级英雄的人民好卫士，并被中央电视台制成21集连续剧。当地百姓说，任长霞死后还被共产党利用，树死人骗活人，等于是祸上加罪，实际上共产党就是来害他一家人的命。果不其然，几年后任长霞的丈夫魏春晓突发脑溢血而亡，死时45岁，家中仅留下孩子一人。当地群众感叹中共的红祸害人匪浅，跟随共产党作恶的人到最后也会祸及家人。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也曾是大红大紫的人物，一度成为公安部里最有实权的副部长，负责最重大的经济案件，手握庞大的监控系统，又能动用互联网巨头大数据资源，堪称公安部最牛的人，不也落马了吗？身份陡然变成阶下囚，成了最底层的人。一位名为吴子佑的警察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退出中共党团队声明中说，自己成为了中共国暴力机器的一颗螺丝钉，心向自由却无奈工作生活被强权绑架，没有自由就连呼吸都是沉重而谨慎的，这个政权打着人民的旗号所做的坏事数不胜数，我站在这里，站在千千万万被奴役而不自知的群众里，声明退出中共，扯断他捆缚人类自由的枷锁。愿更多的人明白真相，抛弃中共， 回归中华传统，为了自己和家人争取一个美好而平安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人生不再随波逐流。故事的主人公志祥出生在山东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他走过仕途路，也经历过经商打拼，但对自己的生活却感到失望、空虚及压抑。后来，他的人生出现了转机，他不再随波逐流，活得坚毅理性，找到了生活方向。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志祥出生在60年代初，年少时期给他留下最深的记忆就是贫穷。一件冬天薄棉袄得穿好几年，棉袄袖短，屋里又没有火炉，两只手都长了冻疮。无名指因冻疮长久不好，肉烂了，连骨头都露了出来。一年到头除了吃上一点玉米面饼，其他时间全是靠地瓜粉、地瓜叶充饥，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几个白面馒头。上初中时，有一个学期复习资料费一共3元钱， 老师让学生期末考试前交上，最后班里只剩下他一个人还没有交，实在没办法，他才向父亲开口。父亲当着他的面摸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只掏出不到一元钱，说实在没有这么多，再等几天吧。他低头转身离开，两行泪水禁不住往下流。山沟的贫困让志祥暗下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吃上国库粮。80年代初，他考上一所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他们十几个同学一起被分配到政府机关工作。吃苦长大的农家孩子弄个国家干部身份，自然是倍加珍惜，努力上进。初入单位，志祥完全是懵懂无知，也没有任何亲戚朋友的指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用心观察，他发现当前中国政府机关的工作其实就是权力的运用，人们都在把手中的权力运用到极致，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显示自己的重要并获取自己的利益。为了得到提拔，得到权力，大部分人都是巴结领导，说奉承的话，说违心的话。表面看这人是一个谨小慎微、一脸谦卑的人，而对外人，对自己手下的人，在求自己办事的人面前，则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身价特高、一身傲气的人。在这样的氛围中，志祥从一个年轻书生也开始变得世故、世俗，变得越来越看重物质利益。于是他努力表现积极，并尽量接近领导，对领导唯命是从，不知不觉的也学会了巴结奉承，业务上也学得开始虚夸，果然不久被提干。刚过而立之年，志祥就成为局里的中层干部，虽然是得到提拔重用，内心总是有一种隐隐的不安。虽然中国的官场就是这样，但他的内心深处是看不惯，是不认同的，甚至是苦闷的。志祥觉得这样没有了自己的人格。更让人不快的是单位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平时同事们一块儿吃喝聊天，兄弟长兄弟短的很融洽，其实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有的时候甚至是非常紧张的，大家在互相提防着，在暗中较劲，就连他们一块分来的同学之间都没有一句真心话，大家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都把自己的心深藏起来，工作上几乎没有相互的帮助，谁遇到麻烦都是冷眼相看。在这种环境下，时间越久越感觉到压抑，觉得心很累，越活越觉得没有了自我。有一次，一个官员跟志祥说，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官场上是酒中不深淹死人，筷子不长打断筋，老百姓是嫌贫恨富，在机关没提拔当干部是失败，是没有能力，谁被提拔谁就成了被妒忌的对象，就要想尽办法把他搞下去，明争暗斗，恍如没有硝烟的战场。也许是提拔太快挡了别人升迁路的原因，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由于种种原因，志祥被迫离开了单位，不能走仕途之路。志祥想，那就去挣钱吧，他要用钱证明自己的能力，用钱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99年，志祥成立了公司，起初是承揽做一些小工程项目，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就开始做大项目。做大项目就必须和社会方方面面联系，从书记、市长到地痞流氓，各层人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与交往，与税务、银行到政府职能部门都得打交道，搞好关系。因为要保证项目正常运转， 都需要这些人、这些部门的认可及帮助。如何和这些人、这些部门打交道，真正起作用的是在背后。一个是饭局，一个是水局，就是一起吃饭，一块儿洗桑拿。那时候，志祥每天都有饭局应酬，从豪华酒店到农家小院，从海参鲍鱼到山菜野味，变着法儿的来回吃，吃完喝完就是洗脚桑拿，就是 KTV 唱歌，这已经成了请客吃饭的标准流程。当然，仅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不起什么作用的。请客吃饭只是加深交流感情的表面方式，真正办事还必须单独送礼。大官大送，小官小送，大事大送，小事小送，过年过节必须送。通过和不同的人群接触打交道，志祥发现过去的视觉真是太窄了。通过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打交道，他发现这社会真是三教九流，各有各的道行。越接触人群，对社会了解越多越深，他那种失望、空虚、压抑的感受越重。因为人际交流，谈论话题除了官场人事传闻、社会桃色新闻、个人的显摆，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特别是看到几乎所有和他接触的人，目的都是为了利益，他维护公司的利益就像守山头一样，而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属于攻山头的人。有时扪心自问，难道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这就是自己的人生追求吗？当喝酒喝得晕晕乎乎的时候，当在卡拉 OK 扯着嗓子喊的时候，当开着好车在众人面前显摆的时候，当在同学面前主动掏钱买单的时候，除了得到别人的一点恭维之外，还有什么？难道这就是人生的成功？越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志祥就越感到精神上的空虚。2008年春天，给他们公司做项目工程的一个老乡到他的办公室闲聊，他突然问志祥，知不知道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想不想看？志祥隐隐约约地觉得老乡说的好像是法轮功的书，就没有太在意地说，看看吧。拿到《转法轮》之后，他在办公室里开始看，说是看，实际就是随便翻翻。过了不到十天，那个老乡又来找他，问他看没看书，他说随便翻了翻。老乡说要从头到尾的仔细读，劝他认真的看一遍，体会体会。这个时候他就在想，到底书里面有什么高深的大道理，那就仔细看一看吧。这次他就让自己静下心来读《转法轮》，这一读就被这本书给吸引住了。除了吃午饭，志祥用了一天多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这些年人生的困惑、不解的事情，在这本书里全都找到了答案。他好像大海中没有方向的一叶小舟，突然看到了航行的灯塔一样。这样，不到十天的时间，他又连续地看了三遍、四遍，感觉一遍比一遍清晰，一遍比一遍明白。一天晚饭后，志祥拿起《转法轮》，读着读着，突然泪流满面。一个是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就好像找到了多少年梦寐以求的东西。再一个就是后悔的心情，后悔怎么这么晚才得到这本书，后悔虚度了这么多年华。如果早知道这些做人的道理，许多不该做的事就不会去做了，能避免的错也就避免了。他知道法轮功被中共迫害，但仍暗下决心一定要修炼法轮功。 练功一个多月，有一天志祥突然发现折磨他20多年的鼻炎已经不治而愈，而且走路轻盈，精力充沛，给他带来的最大变化是精神上的，就像是脱胎换骨了一样，有了做人的标准，他知道今后如何做人了。当时项目刚刚启动，他就严格按照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规规矩矩地做项目。项目结束后，他没有拖欠施工队一分钱，被不良施工队多讹诈钱也没有放在心上，该交的各项税款全部交齐，应该交给政府部门的各项规费一分不少，工程上没有任何偷工减料。法轮功彻底改变了志祥，使他的生活工作变得有规有矩，踏踏实实，放淡了追求物质利益的心，也没有为证明自己有能力而活给别人看的心。如今志祥对生命不再感到困惑，也不再随波逐流，活得坚毅理性，轻松自在，也懂得生命中最重要最珍贵的就是坚守善念。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参加师尊在武汉传功讲法班的点滴事，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21日。我是一个70多岁没文化的老太婆，今生有幸参加了师父在武汉的第二期学习班，以及后来师父在武汉办的3次班中的2期班。94年第4次亲身聆听了师父的济南讲法。1993年3月参加了师父在武汉第二次传功讲法班之前，我聆听了师父3个小时的报告会。当时我就感到师父讲得不一般，比别的气功讲得高。我原来学别的功，当时我很激动，就打听能不能跟师父的班。当得到肯定答复时，我立刻报了名。10天后，我第一次参加了师父在武汉第二次传功讲法班。当我看到师父传功场上的横幅“传正法，成正果，功成圆满”时，就感觉好。之前本人不懂得修炼，只听老人说过成正果，成正果的，这个功能成正果，那我也参加。听师父讲的就感觉不一般，总觉得这个功法好，所以每天听师父讲课，学员们都是聚精会神的，从开始听到结束。每天听完课后，学练5套功法。我原来有很多病，如甲亢、白血球、红血球，血液检查3个加号，肾结石等。参加学习班第二天后，在我的身体上出现奇迹，各种病不翼而飞，走路一身轻。10天班下来，整个人精神焕发，走路感觉有东西拖着往前飘，那种兴奋感激之情无法用人类语言表达出来。我坐第11排，在我后面第12排有一位年轻女学员，身患肾结石。她进学习班是因为住北京的婆婆打来长途电话，告诉她说 北京有位李大师到武汉来传功，这个功很好，作为婆婆，我希望你一定要参加这个班。她半信半疑地来了。到第四天上课之前，师父身边带的弟子走到她跟前时，她讲了一下自己患肾结石的情况。师父带的弟子在她背上猛拍一掌，并叫她回家大便时注意清洗一下。这位女学员第二天来听课时，带来两颗黄褐色的结石，一颗有黄豆那么大，一颗稍微小一点。周围的学员别提多高兴多兴奋了，大家更加相信师父，相信这个功法好。师父讲过，只传功不做表演。当时和我一排坐的有个小伙子，他说他喜欢气功，喜欢看气功表演。当他看到第十二排这位学员的两颗结石后，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再也不提表演的事了，心服口服地听完了十堂课。还有一位学员是我的一个街坊，他在家边打毛衣边收听长江经济广播电台的节目，这时从收音机电波里传出慈祥的声音。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想一下你有病的一个地方，全身放松。这位学员当时正闹落枕，就像这个地方，瞬间自己的落枕就好了。他当时兴奋地跳了起来，第二天就找到办班的地方，逢人就说，逢人就讲自己神奇的一幕，这个功法太好了。这位学员当时就参加了师父在武汉办的第二期学习班，走入大法中修炼，至今13年多。在邪恶的迫害中，虽被非法劳教关押，但凭着对师父的坚信，对大法的坚信，走到了今天。当时还安排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听课之前，师父与学员照相，给学员签名。当时武汉的天气比较闷热，师父一边同学员照相，一边给学员签名。签名的时候，学员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师父。师父在中心位置肯定热，但师父始终慈祥地带着微笑，一一给学员签名。当时我站在人群的边上，看到师父这么辛苦，很受感动，不忍心往里去。等到最后学员都签完了，我才找师父签名，心里想，这师父真好。13年多来，我在大法中修炼，特别是在邪恶迫害的腥风血雨的7年中，凭着对师父的坚信，对大法的正信，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到了今天。为证实大法，在1999年12月30日，我与同修来到北京，2000年元月3日到了信访办。只见信访办门前两边停满了警车，有50多名便衣警察把守。我不看这些，只一边默念师父的经文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一边往里走，我前面和后面的人都被警察拦下来了，而他们却像看不见我一样给我让道。就这样，我到了信访办。同去的同修后来跟我说，看你进信访办就像飘进去的一样。几年来，我平稳地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3件事。我今天说出这些来，就是为了见证师父的伟大，大法的正，见证历史。同修们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啊，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3件事。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尊在北京传法的日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4月29日。我从小身体就不好，随着岁月的流逝，各种病都上来了，如心脏偷停，每分钟有时停4-5次，有时每分钟心跳只有40次，有时狂跳到130至140次，全身关节肿大，夜里不知怎么躺才能让腿和腰都好过点，长期失眠头疼，有时还突然昏倒，尤其耳鸣的毛病，好像轰炸机到了头顶，所有医药广告上提到的病症好像都能与我身上的毛病对上号，医院治也治不好。由于现代医学水平有限，很多病治不了，所以当时我把希望全寄托在气功上了，曾先后学了6-7种功法，还打了几年太极拳，花的精力很多，但收效甚微。到50岁时，身体已经很不像样了。学了法轮大法后，才知是不懂修心性所致。就在我苦苦寻求好功法时，有人告诉我，你去学法轮功吧，5套功法一步到位。师父正在北京办第7期班，这期已是第4天了，你下一期去吧。我回家一想，不行，今天就得去。见到师尊的那一刻，师尊那慈祥的面容，慈悲的声音，深深地震撼了我整个身心。师尊在授课前或课间时，经常下来巡视，不断地有人要求签名或解答问题，师尊都和蔼可亲地满足学员的要求。我不忍心前去打搅，可我的眼睛总是追随着师尊。我刚参加班时，因头部有病，一听课就困得东倒西歪，觉得很不礼貌，但就是困得睁不开眼，可心里却很明白，因为真正的我知道，我得到了众生盼望已久的大法，有幸见到了伟大的师尊。因晚去了3天，师父的课没听全，接着我参加了师父在北京办的第8期班，即云港航天部某部的礼堂7天班。第一天回家，我就开始发高烧，第二天我继续去听课，在教第2套功法头前抱轮时，由于练功场能量太强，清理身体来得太猛，我突然晕倒，有人拍了拍我的头，我就醒过来了。后来有人告诉是师尊的一个弟子拍的，从此我全身的病一扫而光。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真是哪儿也不难受了。第3天，我一个不太会骑自行车的人，竟然骑了近1个小时的车，中途上了3个很大的坡，轻轻松松地去听课。从此我感到脱胎换骨，成了另一个我了，整个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共参加了北京的7到13期7个学习班，第1期花了40元，以后各期均减半为20元。7期班我总共才花了160元。那么多媒体都造谣说法轮功敛财，欺骗老百姓，真是诬陷。93年夏天，北京的雨很多，我们住在郊区，不管在哪儿办班，我们都没用过伞，只要我们一上路雨就停，在家或听课时就下雨。第13期是在长辛店2期机车厂俱乐部，有一天讲课时，忽然第1排前上方流下来一些水，前面人都站起来看，外面没下雨，房顶也没有水管， 后来才明白是另外空间的雨下到这儿了。可能是师尊在开拓我们的思想，对另外空间的一点感性认识。有人在课间不断地拍照录音，为了不影响别人听课，师尊多次讲不要照了，不要录了，否则机器就坏了。有人就是不听，慈悲的师尊没让他们的机器坏了，但有点小损失，结果有的没照上，有的磁带卷了。师尊讲课从未喝过水，擦过汗，每次讲课都反复调试扩音器，直到效果最佳。师尊每次打大手印或教动作时，总是工作人员把桌子挪动到大家都看得清的位置。师尊办班经常坐公共汽车来。一天，一个学员和他妻子开着自家小面包车去接师尊，刚出门不远，就看到师尊自己坐309路公共汽车来了。师尊生活非常简朴，但又非常整洁典雅。93年一整个夏天，只看师尊两件白色带驼色条纹的上衣换着穿，一件长袖，一件短袖，浅驼色的裤子和黑色旧皮鞋。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师尊曾经带弟子在长辛店通讯工厂单身职工小食堂和二七厂办了两次咨询班，开手给人治病，每位挂号费为10元，无效退款。我当时看到了师尊带弟子在通讯厂食堂治病的全过程。他们一到通讯厂食堂，每个人就立即换上自带的白大褂，开始调病。那时重病号都想找师尊，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身穿大黑棉衣，又高又胖，全身瘫痪的老太太。师尊拍打她全身，给她活动胳膊腿，然后亲自架着她在地上走。她自己还说，我不行了。她的儿女们都高兴地说，妈，你能走了。如果当时悟性好，效果会更好。我看到师尊出汗了，有人给送上一个小方毛巾，师尊摆摆手没用，只是撩起白大褂擦擦汗。那天治了50-60人，他们没有人顾得上喝水休息。那天他们在小食堂吃的晚饭，两桌约20人，都是素的，如炒青菜、豆腐之类的。我去食堂操作间里，看到只有一块不到1斤的肉，而且都还没用完。菜的量也很少，都是小盘盛的，两桌7-8盘菜，最后又加了一盘素炒豆腐，没有汤，也没有饮料，比一般家庭的饭还简朴得多，总共花了112元。饭后，师尊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和大家照了相。这是我们的师尊在传法过程中我看到的一点点，但师尊那慈祥的音容永永远远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浮现在眼前。师尊那无限的慈悲，博大的宽容，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为众生难忘，使我永生难忘。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